你的抖内是我每周更新的动力。抖内，不然真的很不想录哎。来杯下午茶，女神陪你说说话。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女神下午茶 Podcast。天气冷了，不知道大家还有好好保暖吗？像我本人就是手脚冰冷，所以其实手已经快要截肢了，脚也差不多是，所以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保重身体。对，就是可以记得带暖暖包，或是多加几件卫生衣，或是那个发热衣裤都可以。前面很像什么？什么老人长辈的关怀节目，但不是的，就是想跟大家聊聊这周就是的感受这样子。那呢我这一次这周的更新算是真的粉底类好不好，就是已经有点在偷吃布了，对，就是有点上集接下集这样子一起录，但是下礼拜应该圣诞节看有没有什么活动，就是会把它补回来，好不好？我自己这边号召我自己补回来，这样子。那其实这礼拜真的，你要说发生什么事吗？或者有什么新鲜事吗？其实可能好像也没有，这个顿句也是蛮奇怪的，就是好像也没有。然后我觉得就是过的时间也真的蛮快的，因为剩两个礼拜，今年就要过完了。然后我觉得自己不管是公领域或私领域上，就蛮累的。对，我就是觉得可能年关将至，就觉得身心俱疲，我觉得这身体要被超坏掉这样子。那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上礼拜在 La Current 表演，我重拾 J-Pop 的怎么讲？表演就重回 J-Pop 的表演，这样子应该是说之前那个什么Lacroon 也有请我去 J-Pop 表演这样子，其实基本上也是蛮固定的，要不是我是 K-Pop 就是 J-Pop， 然后就是穿插这样子。然后其实我对日文歌的表演的东西就不用花费太多力气。这样讲好像有点突然，但是应该是说，因为以前迷太多 J-pop， 所以基本上都有很用心的练习。那加上以前直播上基本上都有走过一些流程，所以 J-pop 在表演上其实有一点像是体内 DNA 这样子。那我觉得 K-pop 就是比较需要额外的练习，但 J-pop 相对的比较吃更舞台魅力的东西，就是比较怎么讲，道具啊什么那类的这样子。上礼拜我就做了新来为海盗的演唱会主题的歌曲表演方式，我自己觉得蛮喜欢的。然后上礼拜还有一个日本来的狗狗，所以其实人爆多。那我是上半场表演，我很担心就说人不见，其实人还是蛮的，所以我就觉得蛮开心的。那还请到了好人帮我做了一个串场表演，真的在这边谢谢好人。对，就是那一天不知道聊到什么，然后他就二话不说说哦可以啊，他可以帮我，然后就马上来了。我想说哇，人真的不愧是好人，人也太好了。然后我们就是有在休息室走位一下，然后在那个正式表演的时候，真的是表演太好了，我都快哭了，就是那个气氛感有做出来啊，我真的太感谢好人，很想哭。就是我觉得如果没有好人，那个表演就会变得是好看，就是他顶标在那里了，所以当有一个人加进去有一些剧情的时候，那个表演就会变得很好看。所以我那时候是应该说我是满意这个表演的。然后当下表演的时候，其实有一点到无我的状态，就是我有点不太 care 说观众到底喜不喜欢，跟观众的反应是什么。对，就是可能之前或是在几次表演，其实都 和都会因为是现场的观众的反应多寡或什么的，会蛮敏感的。那我觉得这个是怎么讲？有时候是跟音乐的把握性，或是说，你不确定这首歌会不会中。对，因为有时候比如说 K-pop 跳太新，那还没引起共鸣。对，或是像那时候。你知道现在 Queen 卡很红，我那时候先跳了 Queen 卡，就是大家还没植入 Queen 卡的 DNA 的时候，就是会跟的人或是什么，当然是一定很前嘛。可是那可能觉得是占 K-pop 的怎么讲，在 K-pop 之夜可能不会是非常多，但他们非常精进，但有些人可能就还没吸收到。那其实到后面我。其实就 Queen Card 变成我的指定曲这样子，那个反应其实是 我可以感觉得出来是哦，是真的是大家有在投了，跟 Fast Four 也是一样，就是那时候 我先跳的时候，还是比较多人是以震惊而不是同乐的方式去观看这个表演，那我觉得有时候中不中这回事就会牵扯到说，同乐这个程度，那其实我比较在乎大家是否有同乐，因为我也很怕，就是这首歌可能只有少数有人有共鸣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每次表演都是在做不一样的尝试。那我觉得也是训练自己说达到无我的状态，就是像这次 J-pop 表演，我就觉得到无我的状态，然后那无我状态好像有点抽，就是。表演方式有点被抽真空，对，就是我可以，就我不知道我在表演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好慢，就是那个眼神是慢的，可是他们很专注，我就觉得那个好像是一个零漏分离的状态，所以我在前就是表演结束后几天在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都觉得有点奇怪的感觉，对，就是蛮空灵的。然后我觉得那是一种把体力释放的感觉，可能压力释放也有，就是把那阵子可能不好的情绪，然后借由那一次表演全部都宣泄出来，然后表演完之后我就觉得不行不行，太累了，就是要赶紧卸妆好好休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次的表演感受蛮不一样的。然后，上一辈也是我就是连。算玩三天也是工作三天，隔一天就去同文层跳 K-pop 这样子，后一天就是白趴，那其实蛮感动的，因为看到很多认识的人在台上集大成做一支比如说开场舞合体舞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这些表演者大家。个人的表演方式都蛮鲜明的，那你要怎么把大家都拢在一起，然后去呈现一个团体表演，我觉得是难的，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想要被看见站在 C 位，所以这件事情就很难去取舍，很难去呈现。那我觉得把这么多爆炸性的人然后合在一起，那也可以弄出一个很棒的表演的时候，那表演就会是非常好看的。所以这次看到很多同事也好比较熟的朋友也好，在 Y Party 上面表演，那我都觉得那个是最棒的时刻，跟我觉得最好看的时刻。我觉得蛮可惜没有来看的人，就台湾其实做的皇后表演也是蛮厉害的，然后也有更不一样的感觉。对，就是有跟朋友聊到说他们去其他国家或什么的，可能也不是像卢保罗比赛那样子的皇后这么的厉害，就是厉害皇后当然有，但是很多时候是需要靠舞台去拱，或是整个设计。那我觉得当然是有资源、有想法，或是其实有团队其实是重要的。那我觉得在 台湾整个环境，那很多人都是单打独斗，那在资源我觉得算匮乏，不能说很好了，因为我觉得还是要求进步。可是如果你的标准是非常高的话，其实大陆人还是缺乏资源跟这个好像不是大家的职业，而是一个兼差或是兴趣，因为其实大家都是陪伴演出，对，基本上都是。所以你要说真的赚到钱，其实真的没有。而且我觉得台湾的表演者都蛮求好心切，跟我觉得很容易会有一些评论说，外国皇后怎样，你看国外的怎样。但我讲的是人家发展很久了，那台湾为什么就是台湾一定要跟，就是一定要一步登天嘛，一定要到那个 level 嘛？那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苛求说，台湾皇后应该怎样，台湾皇后不够怎样。可是，那你有钱你就去看外国皇后，你可以选择不看呢、啊，你可以选择不看台湾皇后，但你也不要批评嘛。我觉得在这么艰困的表演环境下做出这样的表演，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难得了。那你又要去觉得外国皇后怎样？那比如说就拿造型来讲好了，其实台湾造型，台湾皇后造型很，就是其实很怕，我觉得大家都很怕被议论说，这穿过了。虽然我们当然有时候还是会开玩笑讲说，这穿过了。可是，如果你要一直去比较说，外国皇后这件没有穿过，你要想是那个时间成分跟他们得到的东西，跟外国皇后难道没有穿过重复的东西吗？就是，对啊，你又不是皇后本人，你又不是外国皇后本人，或是你真的去外国看过，也许他们也有穿过重复的东西，也许他们有用其他的方式，也许他们交换戏服或什么都有可能。那你要说比赛上，他当然是因为比赛有钱，有节目制作组赞助，才有办法产生那么多衣服。那不然，除非真的是家财万贯的皇后有本事，一直推陈出新，那你要说大家只是兼差，或是这个根本不是一个认真的职业的话，其实大家都是用本业去养这个兴趣。对，所以你要说皇后真的很赚钱吗？其实没有，我觉得大家都是爱漂亮，然后想要求新求变。所以其实在以现在的环境下，你要说他真的是赚钱的职业吗？我觉得真的不是。那我觉得有些看事情的角度或是比较的方式要客观一点。那客观不是说你要很怎么讲啊？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各国风土民情不一样，所以有不同的价值。那我觉得还是以代替鼓励去做之前台湾皇后的方式，除非他人品真有问题，比如说他对 LGBT 族群的概念很烂，或是还有一些非法的行为，那我觉得再去谴责，或是工作上态度不佳，那我觉得另当别论。可是就表演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苛求在这些皇后身上啊。殊不知默默的讲了这么一大段，然后发表个人意见。可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因为，跟这些朋友变熟之后，然后也参与这么多表演，我会觉得是很多时候大家的辛苦不是局外人想的那么容易。很多人都会一句话说：“我觉得他比较好啊，或者什么的，他都可以这样。”那你有没有想过是大家的起跑点都不一样，大家的水平或是心之所得都不一样？然后出道的时间可能也不一样，那当然有些人基因比较好，就不代表其他人不认真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要客观一点啦，对，就是做人要客观一点，不是说不能批评或什么的，而是你是用什么立场去评论人家，是才艺捧艺吗？还是真心给意见？那你真心给意见？你是只为了自己发表意见吗？还是想要攻击别人？对，这都是你可以去思考的。我这边没有要 diss 谁，今天也不是什么散弹枪单元，只是我觉得看到大家在怀化体上 做一起的表演，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要集结大家出来表演，然后排练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事情。那这边也特别感谢就是阿克润跟 Ferry， 那不管是百丽、塔马士还是其他工作人员的帮忙，就让这个的表演可以精彩。那明年已经说确定要继续办了吧？那因为这是一个公益活动，所以请大家继续支持。如果我的听众有兴趣的话，相信听我的听众应该都是可能多少会对这个表演艺术有兴趣，那都可以有机会可以来拉克润走走，或是西门也开了很多皇后酒吧，可以选择你喜欢的皇后去帮他们支持一下，这样子。好，那接下来第二段要讲到，其实我刚才有一度洗澡的时候忘记，我要讲什么，可是突然又想起来，对这件事情，不知道大家上上周吗，还是多久之前？我记得是上个月底吧，还是什么，有点忘记了。对，就是有一个录影，然后是圈内录影这样子。那大家应该有被洗版过。那最近就是有传出一些争议，那我们就今天不评断争议，而是我在从争议的文章里面看到有些发言，我觉得我好像可以跟大家聊一下。那这个主题叫做是为什么 gay 或是同志好了，不要讲 gay， 虽然说我是 gay， 但是我会觉得说题目还是讲说为什么同志都只跟同志在一起。就有一句话，有一个人评论这样啦，因为就是 有爆出争议嘛，然后有些人就会说，我看到留言是这样讲，他就说为什么，我搞不懂为什么 gay 都要跟 gay 混在一起，难道没有别的族群吗？我会觉得我不知道这个发言的朋友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立场，或是他是不是处在同文层。那对于我这个年纪33岁，那我觉得在我经历，我也有经历过是为什么要跟 gay 在一起。我的生活也过得很好，就是在我20几岁，然后也还没认识我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同志朋友之前，然后也不敢去红楼，就是非常，以怎么讲呢？以同文层的形容词，应该就是深贵这样子。可是其实我自我认同很 gay， 就是很畅明。然后我也在自己的族群里，就是同文层里，不隐晦自己是 gay 的这件事，所以我觉得我相对活的是自在，对。那我那时候也会觉得是，我生活就这样就好啦。我可以用软体，我可以去，就是我如果要遇到喜欢的对象的话，交往对象的话，我就是上网嘛，当网友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完全没有一个真的所谓的同志朋友。有，那没有什么同志朋友圈这样子。那等到我真的是开始踏入所谓的圈内文化的时候，我会觉得以前的我在干嘛。对，我觉得那个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同文层转换，我觉得你可能是很难体会。那也许你当然现在的环境难过得很好，我不知道你是到底是从什么样的年龄层开始出道或什么的，我不管，就是也许你没有体会过，你当然不知道说那个差别是什么。那也许因为现在的社会环境很好，很多人的性别意识可以让你觉得非常自在之外，其实我想不到就是为什么同志不跟同志混在一起。对，就是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好坏，因为我觉得那个共同语言跟你不会处在随时被冒犯的风险上，我觉得那是自在的。但是说也不是说每个同志都很有 sense， 而是我觉得相对不用一直去解释什么。就像我现在其实已经回到一个完全异性恋的工作职场，其实我有时候还会觉得默默的不舒服。对，因为我3年前是在 NGO 上班嘛，然后都是同文层，所以其实真的那个新的感觉是轻松的，就是你面对各种议题的时候，你好像不用隐藏。然后我觉得在现在这种 异性恋公司，我就会觉得是，我做了什么事情，或是我有什么想法，或是我可能想要说什么话，我是不是要顾虑到，这些同事的感受？因为这同事完全不是同志，那也不知道他们的价值观是不是跟我一样。所以有时候在谈论一些话题上的时候，就是要谨慎斟酌，对。所以我觉得，gay 可能就是 gay 跟 gay 混在一起，我觉得有个好处是彼此价值观接近，所以你也不太会去冒犯别人。那当然还是有差异，而是说相对来讲，异性恋的环境确实会比较有压力。但我不确定大家可不可以了解，就是那是要真的去尝试。我觉得我从还没进入圈内，到进入圈内同温层，到友善的职场，然后到现在看似不知道却不确定友善的职场，我觉得那个心态跟心理承受的感觉都不大一样。那当然，第一个很舒服的一定是同温层嘛。那第二个可能是相对人数没有那么多的地方，就是可能是像站柜，就是你可能也不用面对谁，或是你主管可能就一个，就是同事相对少，那你也不用跟他们太聊什么，所以就相对可能比较轻松。可是像现在职场人蛮多的，然后就是真的异性也比较多，所以你也很难去真的百分之百做自己，就是相对你在 NGO 就是在 NGO 那段工作时间。所以如果你今天不是在，我当然知道就是现在有在推性别友善职场，可是对于同志来说，你如何就是性别友善职场到底是口头上的，还是说你进去就可以感觉到？我觉得那氛围其实很难去定义，就是你真的要踏进去才知道。那我觉得台湾人还是相对怎么讲，不会太表达。可是你应该说他不会表达，可能他自己对同志是反对的立场，可是你还是会感觉到他的立场是什么。就是我觉得那个不用特别说，其实你可以感觉出来，就是身为同志的情况下。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无形的压力，就也许比如说像我，在现在这个年纪，在现在这个职场，可能对于自己的性别其实已经不会隐藏了。那也许很多人都这样觉得，我至少不用掩盖我的性别气质，我讲话可以做自己的讲话。可是某些话题上，比如说对我而言，我就觉得甘蔗议题对我来讲，我不会去冒险聊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是异文层。那我觉得要花费解释的心力也蛮大的，那很像在做一个社会倡议这样子，所以偏累。那我真的就只是来这边上班领钱，所以我就觉得也没有必要做什么。对，那所以不确定大家在其他职场上是不是觉得这样的做自己就够了呢？就是性别积极的可以展现，然后可以跟同事相处融洽，那就叫真的友善。我们不是，就是我讲这番话的意义，不是说要批评他不够友善，而是，友善的阶级可以分很多种。可是我觉得，身为同志，他一定会有压力，就是你一定还会有想说的话，对不对？不然我觉得我不会收到这么多，比如说像情况跟我类似的人，或是他可能找不到人可以说了，他才会找跟他生活线无关的人去讲这种话，他就把比如说把我当树洞，然后讲了一些故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句话对我而言，我会很讶异的是说，为什么你们要理解是同志非得跟同志在一起？但好像用非得也不一定，而是说为什么同志 不要跟同志混在一起。就是如果这件事情是相对舒服的，那为什么不？我们当然可以在职场上做自己啊。可是有一些事情，比如说好了，你今天想要讲约炮的事情，那你今天没有同志朋友，你要怎么讲？比如说你遇到一个感情上的对象，如果这个职场不够友善的话，那可能会给你一些评断是你不想讲的。那也许他们的价值观没法理解你想要说什么，一时之间无法 catch 到你，那你会觉得想要跟他们说吗？那当然不会啊。所以你可能会转介于其他的同志朋友或是其他人。因为讲真的，其实这边也不是要批评女性，可是我也有听过说她有一些闺蜜的朋友，我自己其实有女生朋友，可是你要说真的很熟吗？其实也没有。那你要说真的可以聊到很深的，我觉得就是女同志了。对，以生女里来讲就是女同志，可是你要说异性恋女生她要了解你的心态，我觉得很难。因为我觉得早期有办法跟这些女生聊，是我觉得我自己也把在同志关系上角色，我觉得我是女生的角色，但其实我不是，因为它会造成一个性别错乱，就是你一直把自己放在女生的视角。但我这边也不是要讲说女性怎么讲啊，我不是要讲刻板的良性、刻板的女性、刻板的异性恋，而是说在那个时空背景下。你没有一些性别样本，在同志的身份上，你本来就会很容易觉得自己是女性，就是可能是零号的角色或什么的，对。所以我自己而言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说，欸，我是不是要带入女性的角色？像星座书，我可能就会看女生，对。可是我觉得对我而言不是，因为我在生理性别上就有冲突，而且我也不想当女生，所以这个冲突就这样。那如果你跟异性恋女生讲的时候，你要去跟她解释这个脉络，而她有没有办法懂你内心的纠结？就是其实你是一个人，你是一个 gay， 你没办法用女性的，就是他们的生活背景一定跟你不一样，所以你没办法去把自己带入到女性的生活背景，然后去理解你的感情故事。我觉得我想说的是这样，就是男性跟女性，或是应该说每个人的成长背景本来就不一样，然后加上男性跟女性的养成也不一样，但这是社会造成的，这我对这目前无解，好吧，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件事情。那本来就不一样的情况下，你又要如何去让这些你所谓的女性闺蜜理解你，我觉得这是很难的事情。不是说他们不愿意理解，而是你会觉得卡卡的。就对我而言是这样，那我会反而觉得是，那我不如找所谓的 gay 蜜，对，懂吗？对，所以那句话就会让我觉得是，那你就不懂。你真的不懂，或是说其实现在的社会大家的 common sense 或是大家的性别意识水准的已经很高了，我有办法用我异性恋的视角去理解你同性恋的生命背景。对，也许我们那时候真的过得很惨，就是对自己生命性别不认同，那也许现在的性别教育做得很好，可能一出生就父母的期待就不会是你是典型的男性女性，那性倾向也采开放制度，那加上学校可能有教，也许你们可以很理解同志的生命背景，或是他们的养成，或是他们的心理转折，不管，反正就是也许社会的改变，环境的改变有让你们很理解同志。可是我觉得同志跟同志在一起还是有那种没有办法说破的默契，就是那个感觉，就是有点像滴血验亲这样子。突然讲到什么例子，就是它是一个很不用去说破的感觉，就是因为生命 背景太相似，成长历程可能也相似，或是成长过程中遭遇的事情太相近，所以也许你们不用解释那么多，或是感情上被伤过的人都很相近，对，就是不太像暧昧讲的，我们都被男人受伤，当然是同男人，可是可能伤的方式不一样，就是你也许可以同理，但你要百分之百的理解，也许很难。不是说不行，也许有些人可以，就像我觉得女同志，我的女同志朋友有办法理解男同志的感情思路，我觉得这很厉害。对，还是有人在，可是我觉得在普罗大众下要做到这些事情的人真的偏少，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其实是有 bug 的，就是有什么好去为了 diss 而 diss， 你懂吗？因为这件事情产生争议，那你又要讲一个是说，我不懂，那为什么 gay 整天都要跟 gay 混在一起？那我觉得你就是不够理解。也许你不是 gay， 对，也许你的生活背景很好，可是你不要忽略的是，还是有就是没办法跟异性恋相处的同志朋友，还是得有人在，好不好？就是我觉得 LGBTPlus 族群还是性少数，还是相对弱势。那这社会如果进步到哪一天，我觉得大家都不用再讲 LGBT 族群了，因为不用特别标签每个人，因为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语言，好不好？但如果今天 LGBT 族群还是在被称呼的族群的话，那就代表这个社会也还没进步到那个成分。那个程度，所以不必要讲这句话。所以其实我听到这句话是有情绪的，以这样的逻辑解读上来看的话，就会觉得是把这件事情讲得很轻松，然后地址说今天有一个主办单位他办了一个纯同志的活动，会让你觉得鄙视吗？还是什么？我其实搞不懂，就是这件事情两件事情是无关，就是人家做的很烂或是有争议，跟他办了一个同志活动这件事情是两回事。对，就是有些人的逻辑是很不清楚，好不好？那今天就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同志为什么要只跟同志在一起。那这边后面讲结论，就是每个人生活背景不同，那也许同志或者是 LGBT 族群他们的生命背景比较相同，所以可以不要有那么多的隔阂，而且身处在异温层的环境，就算你在做自己也不一定比同温层来的更做自己。那这做自己不是只有外表言行或是性别气质，而是内心的秘密你可以接到多少的那种舒适性。希望在听 Podcast 的朋友都可以听得懂这一切，虽然我已经讲的算仔细，但我其实还有很多没有讲，对，但是我就觉得好吗？大家可能听了有点头痛，对，我也讲的蛮累的，反正就是跟大家讲，就是不要觉得好像我们在做同温层，或是我们去跟同事相处这件事情就要被人家踩，或是跟异性恋在一起，好像我很融入这个社会就比较不同志，或是跟大家不知道活得比较好，我就不是这么绝对。也许你在异性恋活得好，那是你的本事，可是你不可能没有同志朋友。也许你这些事情你要埋在你心里一辈子，不跟任何人讲。也许你可以做到，但我觉得不可能。对，因为那代表是你可能也没有好好去梳理你被这个社会胁迫，或是被这个异性恋霸权去压抑的心情，你没有去重视这些事，所以你也不够好好照顾自己。那我今天想说的话就到这边啦，希望大家可以吸收进去，好不好？今天是冷性的散弹枪，好不好？就是有点在训话，但是又跟大家讲一些比较贴近身心灵，然后比较贴近就是社会的观察，这样子，好不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希望大家喜欢，拜拜！啊，那喜欢记得帮我按赞分享，如果分享的话当然可以啦，或是留言，我有个匿名信箱可以留言，或是帮我转发，谢谢哦，拜托哦，拜拜。